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啊！我们今天有机会来到神的殿中，让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是你的恩典，主啊，让我们每天有生命的气息，有永生的存留，永生的冠冕为我们存留。主啊，我们感谢你，把今天的敬拜，把今天的正道都仰望在你的恩赐当中。主啊，真的是求主你让我们得自由，因为你真理叫我们得自由。神的灵在哪里，哪里才有自由。主啊，让我们脱离捆绑，让我们得到你从你来的真自由。主啊，主啊，求主你也保守孩子的口，主啊，让孩子的口完全是为你所用，主啊，成为你话语的出口，保守今天讲到的或听到的，主啊，都能够得到建造。我们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自由是什么呢？匈牙利诗人裴多费，我们都知道他写了一首诗歌称为自由的诗篇。诗篇他是这样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恶者皆可抛。这里讲到自由的价值比生命还可贵，比爱情价更高。那么这个自由为什么会这么重要呢？价值为什么会这么高呢？甚至还有一句话说，不自由什么勿宁死。所以说这个自由的价值啊，超过了我们的肉体的生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自由究竟是什么。从亚当夏娃开始，从夏娃开始，人就开始追求自由，追求这个自由的理想。我以前呢一直不明白为什么这个自由的价值会比生命高。我说这个很不 make sense， 对吧？你说没有生命呢，哪有爱情呢，对吧？谈不上爱情了。你说没有生命呢，自由还有什么用呢，对不对？后来我慢慢的整明白了，按照东北话的说法，开始是整不明白，后来我慢慢整明白了。对了，通过我读圣经啊，我就发现啊，你看创世纪上说，我们都知道人跟动物的区别在哪里。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神的形象里面，在人当中其中有一点就是自由的。神赐给我们一个自由的灵，但是很可惜我们却没有好好遵守神的道，把这个自由的灵给用歪了。在创世纪当中，亚当夏娃受蛇的诱惑，他把神的诫命当作是他自由的拦阻。他觉得神的诫命就一棵树的果子不能吃，其他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就这么一个树的果子不能吃，夏娃就认为这个神的诫命呢限制了他的自由。他要争这个自由，他要这个自由，要这个平，要跟神同等。我待会会讲到这个真自由是什么，还有绝对自由是什么。我今天题目并不是讲的绝对自由，因为绝对自由只有谁才有啊？只有神才有绝对自由。我们人是不可能是绝对自由的，但是我们有真自由。亚当夏娃当时在伊甸园的时候是有真自由的，因为他跟神有美好的关系，也不用去像我们今天拼命的劳动。那个时候水果多的是，他根本上就吃不完，并且他就不用并且他就是 他很有智，并很有智慧，那些动物啊、植物啊都听他的话的。但是他想不够，他要绝对自由。那个蛇引诱他说：“你吃了那个果，就会像什么？就像神一样，有真自由，有绝对自由了。”所以后果大家是已经知道了。这里如果人没有自由的话，人就跟动物一样了。所以这就是人，这就是人为什么真自由的，为什么要争取这个自由。我以前西方国家不是现在也是老是讲人权来批评我们伟大的祖国，是吧？那但是我们中国那就当然是反驳了。那我们最大的人权，那当然是生存权了，是不是？生存权那就是你活着，那就是最大的人权了。但是西方国家好像都不理他这套反驳一样的，还是这样的批评你人权。后来我明白了，这个人权是指的人，包括人的自由，自由是人权里面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部分，是人所特有的，并不是动物所特有的。所以在这里裴多费他宁愿死他都要去争这个自由。当然他这个自由还跟我们刚才讲的自由还有区别，它的含义有点不同。裴多费它的含义是什么呢？它的含义它就是因为当时匈牙利啊是在奥地利帝国的统治之下，它要争这个独立，民初要独立。我们中国有句话叫经常知道，是吧？什么什么民初要独立，是吧？人民要什么？国家要独立，民初要解放，还有什么人民要什么？要革命。我们很多革命烈士啊，抛头颅洒鲜血，也都是想这个争这个自由。但是幸亏他们匈牙利那个裴多费是26岁就死了，是在战场上争自由的时候死的，去争取这个自由的时候，战争当中死的。他幸亏死得早，否则的话，他要非常失望的，因为他的国家独立之后，又换来的是什么呢？你换来的是又是不自由。所以说人呢争取的自由是不断的反复争取自由又得不到自由，反复要争取自由又得不到自由，越陷越深。我们现在也是这样，要说自由的话，政治上自由的话，那美国可能是政治上最自由的了，没有比美国在政治上是更自由的了。但是呢我们再看美国，我们看我们美国现在的民众啊，美国人追求的自由是什么？我们再看所有的人追求的自由是什么？人所追求的自由啊，无非只有一条。待会我会讲，我现在这条是什么？我现在不说了，但是我先举一个例子来看啊，在美国。政治上的自由，说话的权的自由基本上是有了，但是美国现在要追求一个什么自由呢？美国人追求什么自由呢？追求啊，金钱的自由，这是第一。因为觉得啊，钱呢、啊、不够用，要最好是我见到什么喜欢的我就能买，这是最好。这个叫做美国叫 financial freedom。好。那什么样子才能够见到什么就可以买呢？所以美国发明了一个东西叫做什么 credit card， credit card 是最好的，那就我这见到就刷卡就行了。现在全世界都在学这个要这个自由，见到什么东西我就想要，结果什么结果是不是自由了？结果就更不自由了。为什么呢？是金钱把那个捆绑了。现在的金融危机大家都知道是怎么来的，就是因为想得到这个 financial freedom， 想要什么就要什么，眼摸的情欲，这是第一，像 financial freedom。 第二，情欲的自由，肉体的自由，觉得光有钱呢还不行，还得要什么金钱。我们国内有个话叫什么？金钱加什么？ 啊，叫美女啊，是不是？最近啊，大家都知道出了很多的一些事情啊，我其中一个讲到一点的就是什么，就卡罗莱纳他的州长，被称为是共和党的什么政治明星呢？那有2012年有可能会竞选总统的，想是至少提到这个事情。他居然在父亲节的时候失踪了，去了哪里呢？去了阿根廷，并且他撒谎说我要去阿巴拉奇尔山呢，那里去爬山，想去 hiking， 我一个人去，并且一个人去。当然呢，后来都知道了，他是去会他的情人去了，到阿根廷去了，去了，并且是在父亲节那天去的。他有四个孩子。当然，这个丑闻是暴露了，这会影响他的政治前途，是不是？你说他知不知道？他应该知道。你想，作为一个州长，失踪了这么多天，会没有人知道他去了这么远的地方？他毕竟他周围有很多，一般州长都会有很多随从嘛，是不是？他知道这样的后果，他应该知道的。但是他为什么会去做呢？啊？有的人说是爱情，那是爱情吗？是爱情呢？是，如果是爱情的话，他回来之后他会怎么样？他后来他回来了，回来之后怎么样？痛哭流涕，我不知道他是真痛哭或假的，我先不管这个，痛哭流涕。如果是爱情的话，他用得着痛哭流涕吗？是吧？捆绑，我们所追人所追求的自由，结果成了我们的捆绑。当然，这是讲的美国而言，还有受压迫的民众，他们追求就像裴多费一样，就争取自由。就像伊朗最近发生的事情啊，都知道。伊朗这个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就南中曲末是怎么回事呢？就是他以前呢，一个国王叫做巴列维国王，跟美国关系很好。他们觉得这个不自由，没有影响他的那个他们原来是那个穆斯，他是一个穆斯林国家，但是像西方这样子，没有像就是很崇拜西方的那种哲学生活方式，他们觉得离他们的宗教信仰差得太远，他们要争这个信仰的自由。结果呢，就发生了1979年的所谓的宗教革命，推翻了巴列维王朝，建立了他们认为是最好的一个制度，政教合一的一个制度。过了一段时间呢，明显的觉得又不自由了，选举舞弊，原来就他们所争取的自由变成了他们的捆绑，他们又要走上街头闹革命，这下倒好，开枪了，打死了这么多人。所以说啊，这人所追求的自由，结果都而是得到的更不自由，得到深深的捆绑。它的实质是在什么地方呢？它的实质啊，人所追求的自由啊，并不是说是我要什么说话呀、啊，我要言论自由、啊，根本上不是这样子的。人所追求的自由，其实质只有一点，就是不要神的管教，不要神的光照。因为光一来，就会什么？就会照到黑，就会黑暗就会暴露出来了。大家都知道，我们的空气当中，你看空气很干净，是不是？看起来很干净。但是如果是光通过窗户一照，你就会知道什么？你就会知道里面很多那种小颗粒在里面，那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很多，并且，所以说人都不要光，活在黑暗中，现在就很好了。光一来要抵挡灯光，他那捆绑例子很多，我这里还举一个例子，都是由想自由来的。我们有一个，我上个中学的时候有个老师，业务很好的，那校长非常信任他。他呢，当时有一个毛病，他想自由。这个自由是什么自由呢？就是见到我所喜欢的我就要拿，就这么个自由。 就说，但是你说他拿，他不是说去卖啊，他不是偷啊。我能讲，我说这窦书人确实不算偷啊，对吧？他我倒不认为他是一个真正想偷什么。为什么呢？他拿了之后啊，他也不是说去把它卖钱，他不是。他一拿了之后，就放在自己的办公室里面，任何人进去都能看得到，这个东西肯定不是他的。你说这是一个什么呢？这是偷吗？不是，捆绑，完完全全的一种捆绑。还有见到别人的钱想拿给自己用的，这美国现在特别多，之所以衍生这样子的金融风暴，想要自己得自由，把别人的钱拿给归自己。最大的例子当然是 Madoff， 他跟别人这么多钱呢不是自己的，我就设了一个圈套，让大家乖乖的把钱存给我，结果是闹到很多人本来有 financial freedom 的，现在都没有 financial freedom 了，想要退休的现在都没法退休了。所以要说不仅造成他自己不自由，他坐牢了，可能终身监禁了，不自由了，并且还造成别人很不自由。为什么要本来已经快退休了又要重新去工作了，这个那个经济上的自由没了。我们自由的概念，我们一直都在追求自由，还有对每一个人每一个时期的自由的概念呢，也会不同。我记得我小时候不想读书，我发现人呢真的想读书的小孩啊还真是不多。为什么他现在有些时候我问我小孩，我说你想读书吗？喜欢。其实呢我相信我估计他不是真喜欢，因为他觉得个父母对他这么期待，要他读书，他就是为了讨好父母，他去读书，他装作要去喜欢。但是你只要给他完全的自由了，他肯定不想去读书，因为我们现在没给他自由，要给自由，他肯定不想去读书了。这是小时候，长大一点，知道我是出生在乡下，我从小就下乡。那个肖大哥老师说抱怨，不是抱怨啊，说我十几岁就下乡了。我跟肖大哥说，我说你算不得什么，我说我一生下来就下乡。当时想自由是，当时我想得的自由是什么呢？住在街上，我们那个还没有城，那叫街，就是叫估计就是一条街，也就是那我见过的最大的城市了。我觉得他们比我们好，为什么我们就不行，不能像他们一样呢？这个我想这样。这是我长大一点，稍微大一点。那我上大学了，这我想的就不一样了，想的就是什么，这有更高级了，是不是？这样就不是生活上的一些琐事了。还好我没有赶上那个时候，要赶上的时候很有可能跟张博士一样的，有这个可能忧国忧民了，变成忧国忧民了。这个要觉得自己好像还行，但是呢其他那个不行。因为我回想起我以前我老家很多人现在还在农村啊，这个还受户口制度的捆绑，是不是？当然现在比以前好多了，但是这个城里人其实大城市的人其实小城市的中等城市的其实小城市的其实镇里面的其实乡里面的这个一环扣一环。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们一个县里面的，那对我来讲已经很不错了，对吧？他家住在县里面的，跑到上海去实习。那个老工人，上海的工人就问他，他说你哪来的？他说我是什么什么什么地方来的，乡下人。他就公开这样说了。哎，我说你们这县里面的已经很不错了，为什么他们会说你们是乡下人呢？他说在上海人的眼中啊，只有北京和广州才是，那其他的全乡下。哎呀，我要想，所以我要争这个自由。年纪大了，我刚才讲了，我们现在大楼啊，因为社保啊，不好，所以现在法轮功一来，说能够治病，啪，大家都信法轮功。包括我上大学的时候，我硕士生的一个我的导师啊，都信法轮功。我说你信法轮功原因是什么？治病啊，可以治病啊。 我年纪大了，希望有什么？希望有不生病的自由。不生病的自由，行法轮功了，好像可以医治你，结果是什么？更大的捆绑。所以说人在这个世界上追求的自由，得到的结果是最更大的捆绑。那么这个世上有没有真自由呢？这是我今天要讲的重点，我前面讲了一大堆。我们来看圣经，圣经这样告诉我们说，圣经约翰福音8:32，8:32是这样说的啊，我就前面我就不念了，我就讲那个重要的一点啊。他说真理比较你得以自由，真理可以比较你得自由。加拉太5:1说，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挟持了。哎，圣经当中谈到了自由，并且他明明告诉我们什么可以让你的自由，什么可以释放你。我们再看圣经当中的自由是什么。其实圣经当中的自由啊，跟我们世界上所追求的自由啊，正好是相反。为什么最好？我们为什么说最好相反呢？因为世人所追求的自由的成为一个捆绑，其实就是罪的捆绑。圣经当中真理叫我们所得的自由，就是要我们不要受这个捆绑，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乃是要做义的奴仆。那你有可能反过来问了，那我是不做罪的奴仆，那就是做义的奴仆，那还是奴仆，是不是？大家有没有这个疑问呢？我是有这个疑问的，我原来是有这个疑问啊，那还是奴仆，反正脱不了这个奴仆。这里面有个很大的区别，做罪的奴仆结局是什么？结局就是灭亡，就是死。做义的奴仆呢，就是得生命，就是永生。并且神告诉我们说什么？羊是要叫我们得生命，并且得什么？并且得到更丰盛的生命。所以做义的奴仆才是我们的真正的自由。我再次说，这里不是说你就不做奴仆了，不是义的奴仆就是罪的奴仆，证人是没有绝对自由的。你要想得绝对自由，像夏娃一样，就结果就是做罪的奴仆，觉得就是要跟神平等嘛，就是那个天使长，罗西弗，他就是要跟神平等嘛，所以成为魔鬼。所以说，圣经告诉我们，世上的真自由是有的，那么我们怎么去得到呢？这个真理是什么？真理有两种含义，一种是普遍的，就是讲的那种一般性的真理，比如说物理学上的、化学上的等等这些物质世界科学或者是科学的真理，自然科学的真理。还有一种真理是什么？是特质。这种真理是什么呢？圣经也为我们解答。圣经在约翰福音，好像是约翰福音啊，我再等一下。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耶稣说，我就是真理、道路和生命。所以这个特指的是真理，就是耶稣基督，他为我们舍命，救我们脱离罪的捆绑。哈利路亚，我们现在来的每一位都是被耶稣基督的，都是宝血所赎回的，都是神用重价所赎回的。我们不可以认为 做义的楼圃，神的诫命是成为我们自由的匣子，不是。好比一个例子，我们在住在基士附近的，我们都知道这里有个很大的很大的桥，是不是？一个叫做 Bay Bridge， 大家都知道啊。其实所有的桥都是如此的，我只不过就是把这个 Bay Bridge 这个比较大比较长。桥这个所有的桥啊，它都有什么？两边都有什么？都有很厚的那个水泥墩栏杆呢、啊。这栏杆它的目的是什么呢？它的目的不是要限制你自由啊。它如果是它不想限制你自由的话，它可以完全可以把这个栏杆给拿掉。它这个栏杆大家都知道完全是保护你的，万一你出事了之后你不会掉到水里面灭亡。如果你要想自由，我说我不要这个拦阻，我不要这个限制，我把这个栏杆全拿掉，我看大家谁也不敢去开车开那个背部去开那么长，不敢的。所以说保护我们的这种神的诫命，我们要认真去遵守，千万不可认为是一种瑕疵。如果是认为这种瑕疵，后果就跟把那个水泥灯拿掉一样，我们的前面的路就没有，肯定会走向灭亡，因为我们会掉到水里面。约翰福音14:16是这样说的，耶稣说，我就是那道路真理和生命，若不借着我，就没有人到父那里去。我们有一天我们要到父那里去，那得享天国的福分，天国的自由。那个是我们不再有犯罪的自由，因为我们世上所追求的我们不再有了，我们有的就是神所赐给我们的真自由。不是我刚才讲了，不是义的楼圃就是罪的楼圃，与神连接成为神的儿女，就会脱离罪的捆绑，得享真自由。否则的话呢，就是魔鬼的工具，永远与神无分。那么怎样才能够追求到这个真自由，享受到这个真的自由呢？刚才讲了，这个真自由是真理，我们只有从真理才能赐给我们，只有从真理当中寻找才能得到真的自由。所以我们追求自由，真的自由的第一条途径就是要认罪悔改，得信因信称义，接受耶稣基督。只有耶稣基督住我们心里面，我们要把我们的心完完全全的交托给耶稣基督，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得到真的，才能得到真的自由。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要亲近神，让神掌管我们，让真理掌管我们的生命。如果你不让真理掌管我们的生命，魔鬼就会掌管我们的生命。如果你不亲近神，魔鬼就会亲近你。我们最近刚换了一个房子，那房子据说跟邻居讲啊，说这个原来的房主啊，你不早就搬走了，搬了大概有半年多时间，半年多时间是空的这个房子。所以我最近呢有很多那个 work 需要做，压的 work 需要做，为什么呢？那后面的草全死了。照你说，如果是后面草全死了的话，那其实也好，为什么重新种就好了？但是它还有很多草，这草是什么草呢？是杂草。那好草不长，光长杂草。这个什么道理是什么呢？我们如果是不亲近神，不让神掌管我们的生命呢，杂草就会长。杂草长得很快。我最近买了那个从来的那种 chemical 那个药去撒，一撒嗡全死了。我说这个就全光了，好像就光。我说那全是杂草啊，那把那个杂，你把那个杂那个药是专杀杂草不杀好草的，是不是啊？结果其实那没好草，那草全死了。所以啊，我们要让神掌管我们的生命， 第三点，要警醒谨守。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节是这样说，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噬的人。所以我们要警醒谨守，不要落到魔鬼的圈套之中。在美国，虽然信耶稣的人很多，至少是自己认为是基督徒的人很多，但是你看美国现在社会风行的事情，有哪几样是讨神是蒙神的喜悦的？很少，真的是很少。同性恋、堕胎等等。最近啊，美国还有很多人鼓吹说啊，要去掉这个婚姻。这婚姻呢，他觉得成为他们的捆绑，认为婚姻都成了捆绑了。有个牧师把婚姻拿掉的话呢，把婚姻这个捆绑拿掉的话呢，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什么问题可以解决呢？就没有婚姻的话，这个问题就没有了。比如说，同性恋的这婚姻就没有这个问题，没有同性恋问题就没有了嘛？你没有婚姻了嘛？你管他什么念的都无所谓。也没有必要现在什么又是立法啊，又是游行的，又是反同性恋的，又是这个同性恋的，这一大堆事情，这问题没了。还有现在的政客们呢，经常犯的一个罪叫做什么通奸罪 adultery 英文叫，也没了，没有婚姻了嘛，你这个怎么弄都可以了嘛，是不是？通奸罪没了。还有很多的罪也可以，只要你把这个诫命律法或者律法取消掉，这个罪就不成立了，就没了。但是我们知道，从圣经上我们知道，婚姻呢是神所设立的。圣经上告诉我们，希伯来书十三章十四节是这样说的，他说婚姻呢，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玷污，因苟活行淫的人神都要审判。所以他就想把这个废掉，不要了。在美国啊，还有一个组织叫做 ACLU， 不知道你们大家听说过没有，大家听说过吧？这个 ACLU 啊，叫做American Civil Liberty Union， 这个 ACLU， 它早期成立这个宗旨，是为了防止啊，这个政府啊权力过大，那限制公民自由。它早期是这样子的。它现在呢，它现在宗旨基本上是不是这个？它现在宗旨是什么呢？只要你有说有神，这个字都不可以有。只要你有神的，他都要把它去掉。前一阵子有一个自学成才的一个律师叫做牛岛 Mike 什么叫他的 first name 我不知道了，他的那个 last name 叫牛岛，他的女儿就是因为要上在学校上课的时候，要不是要 present of allegiance， 就是要效忠那个什么效忠美国的这个誓言，其中就有一句话叫做 one god one nation，那还没有提到基督教了，那要是提到耶稣的话，那更不得了。他就要把这个去掉，打官司。他有的是时间，反正他也不他他就，并且美国居然也让他打到最高法院了。最高法院没有说他不对，最高法院注意，请注意啊，最高法院没有说他不对啊，仅仅说不受理。不受理原因是个什么原因呢？说你现在还不能监护你这个孩子，所以你不能打。所以是这个，没有说你不能，所以说啊，那还有这还对不起，还有一件事情，阿拉巴马州议会 有一个一块牌子，就像一块墓碑似的，就像一个什么很多公园呐、啊，什么在那些公园里面有一个碑一样的，就像就反正就是一个石头雕的石剑，吊在那上面，很多年了没事，现在有事了，要把它去拿掉，因为你这个是从圣经里面copy出来的，从圣经上的是圣经上的石剑，要把它换，要把它拿掉。法也是打到没打到主要法院，还没打，只打到地区法院，那个 district court， 就是叫做地区法院，就命令你这个州议会议长拿掉了。这里面的背后啊，全是 ACLU 支持的，他要争人的自由，他必须要废掉神的诫命，所以我们要警醒，生活在美国特别需要警醒，警醒谨守，不要重新做罪的奴仆。加拉太五章第一节还是后面提到说，不可再被奴仆的恶辖制。我们这是得自由的人呢，不可以再受奴仆的恶的辖制。这辖制当然有两种，一种是来自外面的，像我刚才讲的，就是要去。就重新回到那种，就是回到追求守势的自由当中，受罪的辖制。那还有一种辖制是什么呢？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是完，是应该有真正的自由的，是应该可以得到真正的自由的，在我们的心中，我们不应该再受任何的捆绑，包括以前律法的捆绑。在以前的在旧约的律法当中有一条，我知道。叫做马拉基书，后面讲到还有要其中要提到有十一的奉献在里面。其实我们新约，我们得从基督里得自由的人，新约并没有告诉我们说你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十一奉献。但我不是说不要奉献了，这个不要理解我的意思，不是说不要奉献，乃是说不要受这个十一奉献的律法的限制。我们本来是得自由了，我们不要再把这个律法再套到自己身上，但是也不是说，也不要因此说我既然得自由了，我什么都可以做了，那不是这个意思。现在的新派神学就是鼓吹什么呢？你不是完全得自由了吗？什么律法神的律法神耶稣也给你成全了，对不对？你完全得自由了，想干什么干什么了，其结果又是回到什么？回到亚当夏娃的光景。亚当夏娃的光景，又是想干什么？想他们就是，其实就是想让你们有犯罪的自由。罗马书六章十五节告诉我们，我们还能这些把神加拉太书十对加拉太书五章十三节这样说，只是不可将你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我们很多的时候，包括南卡的州长，他也是基督徒，悔改，不是希望他是真的悔改，痛哭流涕。在此之前，还有内华达州的一个参议员，其实啊，这些东西都是暴露出来的。那更多的是没有暴露出来的，因为他们是政客，所以把他们大家都见证他们，把他们暴露出来了。那还有很多，那没有暴露出来，那就更多了。罗马书六章十五节说。但复不可，说你们这样犯，就是不可再但复不可，把我们从神那里所得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罗马书六章二十二节告诉我们，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释放，做了神的奴仆。我刚才讲了，我们的真的自由就是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果就是永生。感谢主，让我们真的是有，让我们一起来共勉，来警醒谨守，在神的里面，在神的真理当中来得享真的自由。这个真自由就是让我们不再受罪的捆绑的自由，就是有不再犯罪的自由。以前我在信耶稣之前，你想不犯罪行吗？ 不行啊，那个我知道，中国啊，那个贪污受贿的特别多，他们每个贪污受贿的人发出来都有什么，都有情妇一大堆，我们就骂他们，骂这些贪官，骂。后来我就不骂他们了。为什么不骂他们呢？后来我想啊，你如果是在他们那个环境呢，你如果是不靠着神啊，你如果是就是认为你自己觉得很不错的，我的品质很好，我到那边去不会受犯，不会犯罪，不可能的。你不犯罪，人家要你犯。你不想你不想贪污啊，那人家让你贪，把钱送到你手上，你不贪行吗？你说你不想报案来，那人家送到你的门口来，找上门来。所以说只有，但是我们靠着主耶稣基督，我们就有不犯罪的自由。世界上没有真的自由，有的只是捆绑、劳苦愁烦。我们只有让真理的灵充满我们，我们才有真的自由。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真自由，哪里就有自由。这个自由是真的自由。所以说，我们每个神的儿女，要有正常的属灵的生活。物理的灵不必圣灵充满，那一定是被别的灵充满。那别的灵是什么？所以让我们一起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让圣灵来充满着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我们不再受罪的捆绑，我们不再犯罪，那是要得享神真赐给我们真的自由。这首诗歌叫做赐我自由。好，我们请你让我们一起来唱。让他们得自由，让我们每个人得自由。
我们不再受罪的捆绑，我们也不再受工作的缠累，是吧？只是那是要来到你的面前，请受你的圣灵，你的圣灵完完全全的充满我们。然后主啊，是自由的灵啊，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我们真的是过一个自由的生活，过一个自由的守灵的生活。感谢赞美主，我们肉体的软弱，肉体的捆绑，疾病的捆绑，哎呀，你在你的恩赐当中，你亲自的为我们挪去，因为你是成，你是自由的，你是自由的神，是吧？我们还有经济上有捆绑，是吧？也求主你亲自的预备，亲自的挪去我们的重担，是吧？你赐给我们合一的工作，因为工作都是你所赐给我们，在你当中，在你里面没有缺乏，是吧？感谢赞美，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坐。